那在那里讲到主耶稣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全家境中，但是主耶稣却是神的儿子，摩西是仆人，讲到身份的不同。可是他话题一转，就转到在旷野的经历。那当然，旷野是接着摩西讲的嘛，所以他讲到主耶稣像摩西一样的时候，他转到以色列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作者。 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环境跟我们所期盼的有很大的差异，以至于我们信心就动摇，怀疑说我们当初所信的、所听到、所信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到底我们有没有信错？希伯来书作者。 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信，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是从亘古以来，神就不断的在启示，并且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凡是他所启示的都要应验。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呢，要从竭力进入安息开始来看，我们一起祷告，来。 所以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一段美好的时间，叫我们来思想主我们信心的道路上面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有时候在信心的道路上跑得软弱了，主，我们有时候进入一些的阶段，就是周围乃至于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心中所盼望、所渴慕的不一样。主，在那个时候。 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我们在这里纪念到使徒保罗的话说：虽然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求主你叫我们的信心因着你的话语得坚固，叫我们因着信心坚固，我们的盼望就蛮活泼的能力。主，我们向你仰望，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一同在今天我们晚上学习的时间里面得到你的祝福。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 好，我们先看经文。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 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又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这里，他一开始就讲说，我们既蒙。 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很矛盾，不是吗？他已经留给我们应许，我们为什么要畏惧？那回去，我们看原文，直接白话文的翻译就是：所以我们害怕呀，所以我们害怕呀。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希伯来书在这里。 作者在这里讲说：“所以我们害怕呀，我们在想，如果有留下进入安息的应许，我们不是就放心了吗？不就放心了？这就是希伯来书让人容易不容易接受的地方，不容易抓住它的主题的地方。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是要警告、要劝勉基督徒。” 不要离弃信仰，所以他才会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的应许， 我们就要害怕。害怕什么呢？或许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我们如果照原文白话的翻译，就是说我们害怕，不愿意说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赶不上就是进不了安息。神既然应许了我们有安息，我们就要为了我们或许进不去而害怕。换句话说，希伯来书在作者在这里跟我们讲的一个信息，跟我们在很多传统的教会所听到的信息完全不同。好，我想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听到教会里面说，你只要信主呢，你就永远得救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却不是这样说的。那并不是说你信主以后永远得救这句话说错了，也不见得，而是这一句话没有说清楚。只要你是信主的，你就一定是得救的，没有其他的条件，就这么简单。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了？就说要持守住这个信，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谨慎。你只要持守住这个信，你一定是得救的。神不改变他的心意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他是信实的。只要我们信主耶稣是基督，只要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只要我们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这样一个拯救的真理，只要我们信，我们就一定得救。只要我们信，我们就一定得救。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就像彼得，就像保罗，就像雅各一样跟我们讲，不要轻看了持守你的信仰有多么困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以为说以前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受逼迫的那一些人，他们失去信仰，那我们可以理解。那今天没有那个逼迫，今天我们怎么会失去信仰？撒旦的诡计很多的，撒旦的策略很多的。一个人往往不是在他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他突然脑筋想一想说，嗯，我这个信的可能我再回过头来仔细考虑一下我要不要信下去。没有人这样子的，至少我没有碰过，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最后，自己怎么离开信仰的都不清楚的就离开了，就离开。危险是在这里，危险，今天的危险是在这里。所以希伯来书今天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啊。如果我们认为说信仰很简单，我们只要信了，那就把它摆在冰箱里面，那我们就从此过着幸福美满快乐逍遥的日子，那希伯来书作者就都白讲，就都白讲啊。好，所以呢他就讲到，其实呢我们有第二次的安息啊。因为他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他讲到，到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不是神已经歇了他一切的功吗？不是我们都在神的安息里面了吗？为什么说神又不许一些人进入他的安息？他接着讲说是那些不信从以至于不得进入的人。那他是指着在旷野里面那一些的人啊，在旷野里面的人。好，那所以他接下去讲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那要怎么样进入安息呢？是歇了自己的功。好，等一下再回过头来啊，讲这个困难在哪里。因为这里呢讲到说歇了自己的功，可是第十一节接下去讲说又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你要我什么都不做，你又要我努力进入安息，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先看在这里，我们要赶上，我们先要了解到说他在这里为什么说我们要努力，要畏惧免得赶不上。因为是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这个安息还没有发生，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往那里去。在这一路上我们千万不要落后了啊！ 他在后面会讲到退后乃至于沉沦哈。我们一定要继续往前走。那他这个根据是哪里呢？他是在于诗篇95篇6节到11节那里，他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或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在这里看，就另有一个安息啊，另有一个安息。因为神借着大卫啊讲到另外一个安息啊，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在这里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一个原则，神的话语它宝贵的价值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才能临到我们。你看经文这边讲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听到的信息要用信心来领受，才能产生作用，才能产生作用。所以今天属灵生命的操练，就是不断的将我们所听到的道跟我们的信心调和的过程，就是这样一路的过程，一路的过程啊。那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啊，已经成全了，已经成全了啊。那他在这个作者在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呢，是在于呢我大概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好，没有关系。在民数记13章17节那里，我念给大家听就好，大家记得这一段的这段的故事啊，就是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就是要去探那应许之地啊。那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逊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到那里有亚纳族啊。亚纳族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像是一个，不是说记号啊，非常特别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民族啊。亚纳族就是非常高大的，真考据呢，这个亚纳族的高大，这个探子的形容是在他们面前我们像蚱蜢一样，你看他们有多高大。那么高大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出现往往是审判的前兆。那这个亚纳族人的类似亚纳族人呢的这个描述，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创世纪第6章第4节那讲到说，上古英明的伟人啊，不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就交合就生下后代，就是上古英明的伟人。伟人呢其实原文是巨人，是啊，巨人。那根据圣经的学者呢，后来的亚纳族，当然后来洪水不就没有了吗？就审判就来了嘛。那后来又提到亚纳族，就是也是巨人，像伟人一样，然后呢审判就要临到迦南地啊。所以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地，是神对迦南地的一个审判。所以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也许你心里面会有抵触情绪，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神要约书亚把他们所征服的城里面男女老少全部都杀光。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跟慕道朋友来解释？那很多还没有信主人，他一听你们的神怎么这么残酷，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还是认为旧约的神是残酷的神，新约的神才是爱慈爱的神，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神 啊，就是有这一些的困惑。但是我们要明白，旧约里面的战争往往是神的审判，是神所允许的战争，就是神的审判。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地，就是对迦南地的审判。所以约书亚如果放过了任何一个人，那就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审判那一个地方，就是没有执行神的审判，所以神就生气。那我们如果不明白那是神的审判，我们就觉得神怎么这么残酷。其实神很有怜悯的心，他给迦南地的人有400多年的悔改的机会，是啊，他先跟亚伯拉罕讲，讲预言，讲到之后你的后裔要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个是啊，那神讲到说为什么要那么久，因为亚摩利人他们的恶行还没有满，还没有满盈，是不是啊？意思就是说他们的 wickedness， 他们的邪恶还没有到神要给他们最末后的审判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是有几百年的时间可以悔改。到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要开始在迦南地征战，你们记不记得第一仗是在哪里打？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耶利哥。耶利哥之战我们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战略很特别啊，绕一圈然后就回来，第二天绕一圈然后就回来，而特别的就是不能出声音。所以呢，我们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都在那边想，哦，我们这些当过兵的哦，这是什么战略？然后又想到《三国演义》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啊，又想东想西啊，讲这是哪一国的战略？还是我们承认神很高明很了不起？就是看不，我们就这种凡人就看不出神高明在哪里？怎么第七天绕七天，然后一喊这个城就垮了啦？后来呢？我就明白，其实呢，神第一天就可以这么做了，对吧？还真的要城就这样子，城墙就这样垮下来，他第一天就可以这么做了。那为什么好像要这样？前面六天还要故弄神虚，是要搞的那一些人心惊胆跳，这个这个什么吓破胆还是什么？我想不是。我想啊，神在前面那六天是一种非常忧伤的沉默，非常忧伤的沉默。这整个城要毁掉，要毁掉。对神来讲，你看神要审判诺亚那个世代的时候，给他们120年的时间，要那个诺亚传福音啊，要他们悔改，他们都不悔改，最后洪水才来，神忍耐120年的时间。现在在迦南人啊，在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要成就的地方，这些人还是不肯悔改，到最后审判要临到他们了，神非常的难过。至少我看到的图画是神非常的难过，以至于呢非常的安静，神不准他们出一点声音，就绕着城一圈，不准出一点声音，非常的安静，也可以说非常的可怕，好像暴风雨要来那种安静。可是也反映出好像神的那一种，好像把他的怒气压住，有一种很说不出很深的那一种的忧伤，要审判这一个城市，这个城。那么就第七天审判就到了啊，审判就到了。好，所以呢回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就是类似的情形。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摩西吩咐12个探子进去到加利斯巴尼亚那里以后呢，进去迦南地去探那个地方。但那一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啊，就是这个加勒的儿子加勒跟这个约书亚他们回来以后他们这些人都回来，都报道那里有很好的。但是呢，当这个百姓呢 在那边听的时候，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可是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他们吞吃居民之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就是巨人了、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关键在底下第四节，就是民数记14章的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回埃及去吧，已经到了神所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的门口。然后他们决定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所以为什么神就审判以色列民，让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的时间，整个世代不得进迦南地，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神的应许就没有办法临到他们。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一段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历史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想对当时的基督徒，对希伯来书作者同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就更加的贴切，因为对他们来讲，为什么主还没有回来呢？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说，那一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主还没有回来啊。那主耶稣不是立刻就要回来了吗？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不是就变卖田产，把那个银钱拿到使徒的脚前来，然后大家就是天天就是在家里面掰饼交接祷告，对不对？听使徒的教训，就是等主耶稣随时要回来了嘛。结果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回来，过了一年还没有回来，那么到了希伯来书作者那个世代，已经是使徒时代的末期，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只剩下约翰还没有殉道了那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估计是使徒时代的末期了。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使徒们是第一代见证人带头的，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他们一个一个过去了以后，教会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所以彼得特别在他的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是他是怜悯，他是等候，不是单言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就是说我们已经快走到门口了，主快回来了，我们已经走到加利斯巴尼亚那一个地方了。是的，前面的路非常的难走，好像是非常的困难，死亡肉身的这种逼迫，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困难苦难，真的是像山一样压在我们的身上一样，但是呢我们已经到那里，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来胜过这一切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信心。好，那所以呢第一点呢，讲到神话语的宝贵价值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才能临到我们。第二个呢，我们要明白到说，创造之后的安息到拯救 工作之后的安息啊，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我们是从创造之后的安息到拯救工作的安息之间。换句话说，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两个安息，第一个是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第二个是神所应许有一些人不能进去的，就是不信的人不能进去的那个安息啊。那两段经文看起来是冲突的，但是其实不可能冲突，所以我们要来判断到底这两段经文它所启示的真理是什么。显然在第一次创造工作完成之后，神就歇了他的工，然后呢，那不可进入的安息，就对某些人来讲不可进入的安息，必然是指向另外一个安息啊，因为所有的被造物都已经在第一个安息里面了，那这个必然是另外一个安息。好，若是另外有一个安息，那就必然另有一个工作，有工作才有安息嘛，没有工作就不需要有安息嘛，是不是啊？那第二个工作不是别的工作，乃是创造的工作，也就是第二次的创造，换句话说就是救赎的工作啊。那这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讲过了。好，第三个重点，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的是进入安息的方式是放下自己的工，依靠神的恩典。因为安息，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只不过呢，第二次的创造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工作在于他，不在于我们啊，就是说从工作来讲不在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做什么工作来拯救我们自己。拯救的工我们用不上力，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拯救任何一个人，拯救的工是神的工作啊。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歇了自己的工啊，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所以我们务必啊，正如神歇了他的工要，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这个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了，我们又要歇了自己的工，我们又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到底要不要做，要不要做什么？竭力的去信啊，竭力的去信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描述的方式啊，很好的描述的方式。我们来了解一下，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11章有这么一段的经文，在主耶稣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那一段经文之前他讲到这个啊，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穿细软衣服的呢，还看什么？你们可以施洗约翰呢，这时候来的时候你们又不接受他，说他是这个贪食好说他是怎么被鬼附的，然后人子来的呢又吃又喝，你就说他是这个贪食好酒，怎么样都不行啊。然后人心硬了呢，对神的话语呢反应就是一样抗拒啊，就不管是谁来传信息，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都不肯接受。在那之前，在那一段话里面呢，主耶稣讲了这几句话，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咱们和合本翻成天国是努力进去的。那我现在想不起来新译本是怎么译的，但是英文的版本呢有的翻成 violent， NIV 怎么翻？你们如果有这个手机或者是有这个平板，你们看 NIV 马太福音11章12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不是 violent？ Forceful 啊， forcefully 对，那 forcefully 它好像是啊， those who enter forcefully 啊。那有没有那个 New King James 的？没有， OK， NIV 好像是 forcefully， 好，
NIV 是 forcefully advancing，
yeah， OK。谁有那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新钦定本的？看有没有？ Yeah. 手机还是方便。
就是希腊文的是使用强力的意思。
对，啊，啊 violent 啊，是啊 ，violent 就是猛烈的了哈、啊，猛烈的啊。那 biazetai 是 biazetai 就是啊，很 forcefully 也是一样嘛，就是我就强行要进去，强行要进去。所以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神怎么这么不甘心了、啊？好像家里面开一个 party， 然后邀请大家来，然后他守在门口不让人家进去，人家还得要强力进去。他难道神是三心两意吗？那不是这个意思吗？好，努力的人就得着，得着的意思就强取了啊。猛力的人 ，violent 的人 ，forceful 的人呢，他就用力的去得着了。哦，那主耶稣讲这段话，我想我们如果光看马太福音，我们真是很难理解，真是很难理解。那他。底下我想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讲什么，而他的解释我想大家更迷糊。他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句话好像没有解释他前面为什么是猛力的人，为什么凶猛的人才可以进得去啊？我想安息是要努力进去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突破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理性思维的束缚，要完全放弃自己所认定的得救方式，不论是功德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换句话说，人要进入安息必须先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进去啊，必须依靠神的恩典才能进去。所以主耶稣后面才会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要猛力进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得救啊，从宗教的理念上面，我们对于得救呢已经被捆绑在一种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换取恩典。可是圣经常跟我们讲说，恩典如果需要去赚取的就不是恩典了，恩典必须是白白得来。可是人的宗教观念一定是交换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一定是交换的。所以台湾最流行的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现在拜拜，拜拜就是说我们啊、哪一间庙是灵的，哪一间庙是不灵，怎么样决定灵跟不灵呢？就是你去哪里呢，交易可以成功，我给你烧香，我给你什么好处，然后你给我有好处，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个交易，那这个就叫做灵啊。不灵就是说我来烧香，我来拜拜，我给你好处呢，结果呢什么好处你都没给我，那这个叫做不灵啊，这叫不灵。所以人的宗教观念，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都是一种交易的观念啊，交易的观念。这个就是该隐的问题啊，该隐的问题。为什么神看不上他跟他的祭物，就是该隐在献祭的时候他就是一种交易的观念。啊，我们看不出来，神看得出来啊，神看得出来就让该隐那一种宗教观念浮现出来，神就看不上该隐，立刻变脸色，立刻变脸色，就是因为它是交易的观念。你看不上我的东西，你算是谁啊？是不是？所以啊，人要突破这些宗教的观念，人要突破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容易。他那个猛力有一点就是说，闭上眼睛，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豁出去那个意思啊，豁出去那个意思。那主耶稣还有。啊，早期教会，你看这些使徒们，他们描述信仰跟持守信心是那一种孤注一掷，是一种豁出去的，我就是要抓住这个信仰，我其他什么都不管，这一种的决心，这一种的决心。今天的这个世代，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两只手太少，因为我们这一手要抓个东西，那一手要抓个东西，然后还要腾出一只手来抓信仰，还是很困难，就很困难，我们手太少。走太长，我什么都想抓。希伯来斯的作者提醒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哦。你信仰，你很多时候你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来，你就孤注一掷，就抱着它不放啊，或者就是豁出去了，这样子才有可能持守我们的信仰啊啊，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进不了安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罪的问题，我们既不认识到罪的本质，又不认识到我们现在罪里面的光景，又无能力脱离罪的光景，所以只有靠神啊，只有靠神啊。 那因此呢，有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个主耶稣说那个猛力进入的那个背景哈。弥迦书，先知弥迦说：“雅各家啊，我要聚集你们，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在这里讲到神的末后的世代要成就的时候，主的日子到了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到了的时候，换句话说，这里是在描述弥赛亚来的时候啊。那这个开路的啊，或做破城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人啊，在他们前面上去啊，他们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很多圣经的学者啊，那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子的讲法对我帮助很大，就是说他们讲到这是一个主耶稣所描述那个猛力的人才能进去那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讲到神带领他的百姓啊，神带领他们的百姓要突破一个城墙才能进入到让神的国度里面去的那一个光景，而神的王就是弥赛亚哈，弥赛亚在前面带路，带着神的百姓要进入到神应许的那个祝福里面，应许的国度里面去，是好像闯过一个很坚固的墙一样的，是这样子闯过去的，所以呢，猛力的人才能进去啊 ，violent 的人才能够过去，所以弥迦书二章的这一个经文呢，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背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旧约中指着基督所讲的经文之一啊。旧约中有很多的经文，有很多的经文。如果我们用最严格的方式来淘汰，只留很清楚的讲到一个形象，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弥赛亚的那个形象，旧约里面至少有39处的经文是这么明显的讲到，那不明显的大概有将近200处，但是不明显的意思不是说可以是可以不是，不明显的意思说其实也是，但是你就需要去挖更多的背景才明白说为什么是啊，为什么是。那明显的啊，像以赛亚书9章7节在那里讲，必有一婴孩儿生，有子赐给你们，那里讲得很明显，那一位拯救者啊，就是神自己要来到我们中间等等。好，那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安息，并且我们必须要竭力才能去进入那个安息，就是要突破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所熟悉的或者已经接受的一些的宗教观念，一些的救赎的观念，我们要把要突破那一些的观念明白到真正要进入神的安息，就是要信，要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就能够得到。所以呢，就是相信神的启示相信神的启示就可以。所以最后呢关于这个竭力进入那安息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要非常的努力的，不要靠做工进入安息，我们要非常的努力的抗拒用做工的方式进入安息。那这个就是比较是针对犹太人的背景的基督徒来讲，因为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习惯了，习惯靠着守律法的条文来进入安息，所以他们更是要竭力来抗拒这个从小就被灌输的这一种的方法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下一段的经文，11节到16节。11节呢，刚才我们刚看过，所以让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让我们或者说就是让我们这几个字我们没有翻出来了，不过 anyway 我把它加上去，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14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这里让我们还是没有翻出来，不过意思已经在里面了哈。便让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四章后面这一半讲到神的道就是神的真理，那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完全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抵挡的能力。因为神的话语他在这边讲到三个方面的特质，第一个他是活的，他是 living， 他是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永远有效的，永远有用的永远有效的，而且他是 active 就是他讲到他的全能，他的权柄，他永远有效而且永远有权柄的。他永远有权柄就是表示神所说的一定会成就，他用这个方面来讲到神话语的全能，就是讲到他一定会成就，神是这么的 powerful， 神是这么的有能力，他能够确定，他能够 make sure 他所讲的一定成就。第三个方面，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讲到这个能够切入这个尖锐，这个 sharp， 就是在我们觉得是很混乱也好很含糊分不清楚的什么灰色的地带，什么神的话语都能够刺入剖开，都能够分辨那我们心里面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蒙骗也好，我们心里面的自义也好即使我们在神面前显得非常的怎么讲呢，和他的要求非常的 righteous 非常的公义，我们在神的面前显得非常的公义，神一眼就看穿我们是真的公义还是假的公义，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虚假的这个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它可以去除一切的虚假，没有什么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假的过的神的面前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真理，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是可以隐藏的，并且他的话语是活泼的。那这个就是影响到不是说影响到，就提醒我们今天查经也要明白神的话语是活泼的。那今天的查经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今天的情景呢要读回当年圣经的情景去，或者用今天的情景来判断，就是来批判当年的情景以至于是非观念就扭曲了。譬如说我们今天非常清楚奴隶制度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喜悦，但是他却允许，就像离婚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好像在一些的时候神也就允许那反过来一夫一妻是神所设定的婚姻制度，但是在旧约里面怎么那么多一夫多妻的这些英雄，是不是连大卫合神心意一夫多妻，所以就很多时候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很有知识的人我们就会犯，可能会落入一个陷阱里面，就会用今天的制度来批判那一些的人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啊，以至于就开始扭曲一些人在圣经里面所啊、不是说所代表，就是神借着那一些人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举个例子来讲啊，约瑟在这个啊、埃及闹饥荒的时候，他就向法老王献祭啊，不是献祭的哈、啊，就是说献计谋了哈、啊，就是贡献他的计谋。然后呢，法老王就七年之内，差不多把埃及地的地呢，就都给收过来了，收过来了啊，等于说就是说赚过来。但那有一些呢，今天很热心这个社会工作的，尤其是学社会学的呢，就对约瑟很不满意，他们觉得约瑟是帮助一个暴君呢，把人民的这个啊财产呢都给诈骗走了啊。解经解到这个地步也是不太容易了啊，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先入为主的啊，今天的一些价值观，我们以为就是圣经的价值观，然后我们就套回到当初的背景，然后就认定说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好像重新翻案，这个重新来审判这些啊是好人坏人。其实神要我们看到约瑟身上的功课，那是什么？是我们查经的重点。啊，在那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神的在他所启示的经文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看到他救赎的旨意，借着一个顺从他的人成就了，成就啊。那约瑟怎么知道去跟埃及法老讲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然后七个丰年要怎么做，七个荒年要怎么做？还是神告诉他的，还是神告诉他的。所以如果我们解经解偏了，到最后呢，我们就等于是控告我们的神是不公义的啊，控告我们的神是无知的，控告我们的神是偏心的。那最后的结果很简单嘛，就是不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了，就觉得说我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我相信神是完美，但是圣经上讲的这些话我都不同意，所以一定是不会是神有错嘛，一定是圣经有错，所以圣经无误论就逐渐的被否定了，就逐渐被否定。然后呢，这些原先信主的人，他们就一否定圣经，那么就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又开始怀疑了啊，那就逐渐的圣诞节跟复活节对他们来讲也只不过是一个纪念的节日，逐渐的他们的信仰只成为一种的理想，就理想，逐渐的他们的信仰就被他们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那一种的渴望所取代了，所取代。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从是受到各个方面的挑战跟试炼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希伯来书一直在跟我们讲的就是神启示的道是真理，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先去明白当初的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跟当时的人他到底在说什么啊。那这是解经的功课。那很可惜的，华人教会过去50年来各个方面都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就是解经的人才就很少。因为很多很优秀的传道人没有时间去学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好好的解经，因为很多优秀的传道人很忙，因为传道人不够，所以呢要常常出去服事，要出去啊讲道，要出去服事，要出去做很多的事情。真正能够安心下来的研究神学、研究语文、研究圣经原作者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把这些研究的心得啊、用来就是建造华人的教会的就非常的少。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王守仁教授是做这个工作，他对于解经有一种的激情在那里啊，激情。所以他啊、他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跟他讨论圣经，他向我们挑战都是同一个问题问我们。他说证据在哪里？我说圣经上不是说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证据在哪里？哇，大家翻圣经，翻圣经，哇，你看经文这么说。 他说经文真的是这么说吗？我们再看看，然后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我们以为经文是那么说，当他解释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不见得原来的作者恐怕不是那么说，而是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了。我们在还没有读清楚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认为说那经文应该是说什么的，我们就认为说那肯定是那么解的啦，啊，肯定是那么解的。那我想我们服侍知识分子，我们啊花时间看参考书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神学院修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呢，现在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嘛，中文的解经书也是有的啊，翻译过来的那也是很好嘛，也是很好。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看当初原作者写那一段话对当时的人说是在说什么，这一点先确立了，我们再走下一步，就是说那这一段话对今天的我们处在今天的环境底下的人又是有什么意义啊？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一样是有意义，是有功效啊，是 active 的，不是 passive 的啊，不是只是做一个参考，是 active， 是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啊，带领我们的。那啊，坦白的说，今天牧会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弟兄姊妹啊，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把神的话语当做一个参考啊，一样对牧师的建议也都是当做一个参考了啊。啊，弟兄姊妹要做一个决定，要换工作了，就是来跟我讲说，牧师，我要换工作了，你帮我祷告。那我一般我就不说了，我就为他祷告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就挑战弟兄姊妹了。我说你要换工作了，你为什么要换工作了？太远，或者是哦那个老板实在是很难相处。啊，很多呢是因为太远，那有一些是同事老板很难相处，那我就问他们，我说当初你不是做见证说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吗？啊，是啊，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啊，哎呀，那找到工作感谢神了，给我这个工作，那我说你要换工作有没有问神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要换工作，有没有问神啊？那他总是说祷告很久，那我也相信祷告很久，我相信祷告很久，因为开车那么远，孩子逐渐长大了，他需要多花点时间在家嘛，哈，那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原因嘛，那我就是要确定，就是你是怎么祷告的，是把神的话语当做一个参考呢，还是你祷告的时候真是想知道，真是问神说，神我可不可以换工作，还是跟神说，神啊，你 you make a notes， 请你去啊，记一下我要换工作了。更新一下你的档案，是不是？那我们呢，怎么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语是 active， 有功效，是 active， 就今天在我们身上说话算话的，是有能力，是带领，是引导的啊，不是给我们做个参考的啊，不是像一个路标一样摆在那里，我们做个参考，我们已经知道要往哪里走了啊，做个参考，不是的，所以我们彼此勉励啊，彼此勉励。好，那么。第二点呢，他讲到主耶稣他是满有恩典，神的道是真理，主耶稣也是神的道嘛，道成为肉身啊，那他满有恩典，他有哪几个方面的恩典？他有代赎的恩典，他有代求的恩典，他有体恤的恩典，他有得胜的恩典。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14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啊，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已经被神所悦纳，为我们献上啊，这个为我们献上活祭，然后呢他升上高天。我们在以弗所书4:8那里读到，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主耶稣基督代赎的恩典是已经成就了啊，所以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 有代赎的恩典，第二个呢，他有代求的恩典，因为他已经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好像亚伦哈，当初在利未记十六章那里讲到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磅捣细的一捧啊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那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去寻那同样的神啊，主耶我们的主，他的代赎啊，不只是啊要成就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完全成就代赎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神还没有表明他的悦纳，除了献祭以外，还要被得罪的那一方表明愿意宽恕，这样子和好才能完全，对不对？你跟人家道歉，人家才不管你，嫌你道歉不够诚意，那和好很难完成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献上他自己，接下来就看神接受不接受，神怎么表明他接受，就叫他的独生爱子从死里复活嘛，啊，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啊，升上高天，将天上地上的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啊，赐给他名在万民之上，就是显明说人与神和好的工作已经成全了，已经成全。所以他升上高天就表示这位大祭司的献祭已经被神所悦纳，所以他有代求的恩典，他有代求的恩典。第三个呢啊，他有体恤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体恤我们软弱啊，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有体恤的恩典啊，他愿意来体恤我们的软弱。那在腓立比书啊第二章五节到十一节那里讲到他成为我们的样式嘛啊，成为我们的样式啊，所以他来承受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的身份，不但是我们人的身份，并且取了一个奴仆的身份啊，所以他所承受的，他所经历的，都使得他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啊，他能够体恤我们这一些人啊的软弱。那啊，他为了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走这样子的路。坦白的说，我相信啊，我相信他不需要走这一趟，他也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神嘛，他怎么会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就很难接受说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了。我们觉得他住在天上那么舒服，怎么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得来我们中间一趟，走这么一趟，来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嗯，那还差不多啊。那你说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大概可以同意啊。啊，所以呢，他之所以来，其实已经是为了我们的软弱，其实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那当然，他也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献上他自己。啊，成就神的救赎。最后呢，主耶稣基督有得胜的恩典，因为他未曾犯罪，在每一次面对撒旦仇敌的试探也好，诱惑也好，恐吓也好，逼迫也好，在仇敌各样的手段底下，他没有犯罪，就是他在每一场征战上都是得胜的，都是得胜。所以 他有得胜的恩典。结论呢，就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让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啊，休息一下，我们八点钟再回到这里，我们再讲一个小时就差不多。哦，下个月我们暂停一个月啊。他把话题转到麦基洗德啊，那从第四章讲完之后，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安息，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他就把这个话题，好，转到主耶稣基督啊，是祭司的这一个主题啊，上面好。那他在这里讲了几个重点，我们先看经文。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者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很快很简单的跟他的读者也跟我们复习了一下大祭司是怎么来的，大祭司是做什么的。他首先讲到大祭司的职务，大祭司的职务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因为神与人立约，人就有应当要办的事情，就神与人立约以后就定规了人该做的事情。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圣洁没有瑕疵，神要我们圣洁没有瑕疵。可是人若犯了罪怎么办呢？人若犯了罪得罪了神，就必须要献祭来为自己赎罪。所以人的献祭不是为了要贿赂神，不是为了叫神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人献祭是自己做错了事情，来到神的面前之后求神原谅啊。所以有人说，哎，那你们信耶稣，那以前犹太人不是一样到殿里面去献祭，一个跟庙里面献祭有什么不一样？庙里面的献祭是一个交换，我给你这个东西，我杀了这只肥羊，你明年得给我一个好年冬啊，你得给我一个什么好。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给神向神献祭，是为了要感恩或者是赦罪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与我们立约，这是约的关系啊，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人献祭不是为了要贿赂神，乃是为了叫人认识到自己和真神的关系，或者说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神设定我们有献祭这样一个做法，叫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啊。所以以西结书，我看这边有没有，没有，好，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啊。所以大祭司的职务呢，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就是处理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献祭这件事情。那同时呢，他讲到大祭司的性格啊，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啊？ 那大祭司的性格呢，是能够体谅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啊，他应该是能够体谅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啊。刚才第二节那里啊，这里讲到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办，除了办理属神的事情以外，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啊。好，所以这是讲到大祭司应该有的性格啊，应该有的性格。第三个呢，大祭司的选例跟啊案例跟拣选，没有人自取的，必须要是神所选召的，像亚伦一样。大祭司的设立只能够从神而来，只能够神来拣选，跟圣经里面使徒的职分一样。使徒有两种，一种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就是十二个人，所以保罗一直强调他是主亲自拣选的，在大马色的路上神亲自拣选了他，并且是神主耶稣亲自差派的，并且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给他知道的。这十二个门徒要有这三个条件啊，是主耶稣亲自拣选，是主耶稣亲自启示教导的，是主耶稣亲自差派的。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另外一种使徒，是跟这十二个使徒不一样，那不一样的使徒是教会所差派，教会所教导，教会所拣选，教会所训练，教会所差派的，这也称为使徒，但是就跟十二个使徒有差别，有差别的啊。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花一章半的篇幅来说明他所领受的启示不是从人而来的，他所受的差派也不是从人而来的，所以他的权柄也不是从人而来的，都是直接从主耶稣而来的。所以他的重点就是我是使徒，与其他十一位使徒是一样的职分啊。好，祭司必须要从神，而是神所拣选的那个系列，就是啊，利未派亚伦家里的长子、长孙、长曾孙，就是必须要长的长子投生的才能做大祭司啊，才能做大祭司。利未支派的都可以服侍神，都是服侍神啊，都是服侍神。但是呢，只有亚伦家的可以做祭司，然后只有头生的，一直下来的那个线能够做大祭司。那么，大祭司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非常尊贵的。虽然圣经里面提到大祭司的不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看过去了。那圣经学者帮我们整理，让我们看到大祭司有多么的重要。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设立的君王、先知，也设立了祭司。而在祭司里面的大祭司，他们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譬如说，在民数记31章21节跟26节那里讲到两次，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两个人，一个是祭司以利亚撒，另外一个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记得到迦南地之后，征服的那个地方就分地，分地不只是约书亚来分，另外他还有一个同工，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啊，以利亚撒。在民数记34章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就对约书亚讲，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是指大祭司，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凡是重要的事情，不只是交给约书亚，旁边还要有大祭司在，要有大祭司在。18节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 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就是传承了哈，传承，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为什么？大祭司代表神啊，代表神。摩西要把权柄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人看不见神，但是人可以看得见大祭司。所以做这么一件荣耀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工作，摩西要把他的职分传给约书亚的时候，他要站在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就是神对摩西说的哈，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这就是大祭司的尊贵，大祭司是非常尊贵的，连约书亚要求问神的时候，他不能够自己去求问，他要请以利亚撒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然后以利亚撒说什么，他就得照着做啊。到了35章那里，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等到什么时候他可以从逃城出来，记不记得特色是什么时候？受膏的大祭司死了。换句话说，大祭司死的时候是大事情，是大事情，也好像一个特色哈，有一个特色。所以大祭司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非常尊贵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被掳之后，因为圣殿被毁了嘛，圣殿被毁了，整个祭司的制度就变了，都变质了，要变质了。到了主耶稣那个世代，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主耶稣那个世代，大祭司已经失去了他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领袖，一个主管的一个角色，他扮演了，就影响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种政治经济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的人物了，反而是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上面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反而是被法利赛人官长所取代啊。大祭司变成一个搞政治的了，应该这讲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啊，搞政治的了 ，politician 啊，变成一个 politician 啊。好，那当主耶稣来，你想想看，这个亚纳跟该亚法是什么关系？岳父跟女婿的关系嘛，那显然已经。对，已经是这个变成就是说我生意做得很大，我就要交给我这个女婿嘛，是不是？我现在事业做得很大，我这个公司交给谁呢？那我交给儿子，或者是哈、啊，就是交给怎么交给女婿？你就知道他已经不是啊。再加上呢，其实亚纳已经不见得就是立位支派的，好、啊，所以那个时候祭司制度已经乱了，已经乱啊。那所以呢？啊，希伯来书在这边啊讲的圣殿多半还在啊，我们记得在第一堂的时候讲到背景，因为他在这里面啊，他没有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那么一般我们在使徒书信里面呢，我们看都没有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多半是都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写的，因为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提啊，大概很难接受，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判断来讲啊，很难接受。那但是呢，他讲到他在这里却不是讲到圣殿，而是讲到会幕啊，在希伯来书啊其他的地方，而他这个地方呢讲到大祭司的时候，他却是要作者想想大祭司的 职务是什么，他的性格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他尤其是他的案例跟拣选是怎么来的啊，然后他再跟基督对比，跟弥赛亚啊来对比。基督是神所案例的大祭司，因为诗篇110篇讲到那一位要做王的啊，在110篇里面讲了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呢，第四节讲到要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对吧？在第一节讲到王者的身份，讲到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在诗篇110篇的第一到四节，好，有谁对，请你念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并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审视
为永远为祭司。是，谢谢。所以在第一节他讲到弥赛亚，就是当大卫说我主对主对我主说哈，就是耶和华神对我的主说，当大卫称为主的这一位是谁，那大卫称为主的这一位是谁呢？是主耶稣也是这么问法利赛人嘛，是不是？大卫为什么称他为主呢？那到底大卫称为主的这一位显然不是神嘛，因为神对我主说，或耶和华对我主说，或者说我们翻成主对我主说，那显然我主不是神哦，啊，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咯，那是谁呢？他显然是弥赛亚啊，弥赛亚。那这位弥赛亚是君王的身份，因为神要使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表示他掌权，他要在仇敌面前他掌权。可是不只是做君王的身份，在第四节那里讲到他要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那当然在最后在后面六章后半七章那里就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里作者先告诉我们，他是神所选立的，神早就说弥赛亚也是祭司，并且是至高神的祭司，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好，第二个就讲到基督的性格，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第三个，基督的职务，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就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他办理属神的事嘛，啊，大祭司就是要办理属神的事情。那主耶稣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就为我们代求啊，他就为我们献祭了，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作者就是要讲到大祭司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再换一个角度说，你看耶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所以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要永远做祭司的那一位主，那一位主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好，那大祭司的职务啊，这里刚刚讲过了啊，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要献上礼物赎罪祭啊，那基督他的职务就已经啊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刚刚只是把两边的对照一下啊，就是大祭司的跟基督的，第一节对第九节，二到三节对七到八节， 然后第四节呢，就对照五六节跟第十节啊。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他也不是自取的，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诗篇第二篇嘛，是吧？诗篇第二篇那里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诗篇110篇第四节那里说。那基督是神所安立的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此毫无疑问的，虽然耶稣基督从肉身上来看是出于犹大支派，不是出于利未支派，但是他是大祭司。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他必须要把话题岔出去了，因为当时的读者恐怕听了都困惑了啊，怎么搞的，这个犹大支派的，现在你说他又是大祭司，那确实是，你讲的也没有错，他不是自取的，他是神所拣立的拣选的，他是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等等，这些我们都懂，但是摆在一起我们就不懂了啊。他是犹大支派的，那神不是选立利未支派的，不是选立亚伦家的，他又不是亚伦家的，他是大卫家的啊。那怎么，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就很乱。那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六章第七章，作者就要整理这个问题啊，就要整理这个问题啊。神的指定啊，这个刚刚我们读过了。所以啊，这个就是那一次上课的时候补上去的，我都已经忘了我有这个 slide 啊。那神的独生爱子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不是一个浇灌的一个独生爱子，而是为我们受苦的主哈。好，这里刚才讲过，好。这里大概不需要了。这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是指他在道成为肉身的日子里面，他大声哀哭流泪。哦，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我懂了。他在这里呢，我们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那能救他免死的，他向谁祷告呢？向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这里虔诚其实也就是敬畏的意思了哈，蒙了应允。好，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认为他在对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是在克西马尼园？是啊，我眼中是一段时间是认为是这样，但是他的虔诚，他有蒙应允吗？能救他免死哎，那他在说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在说什么？为什么搞？难道他是搞错了吗？还是？哦，这段经文实在是困惑我非常久的时间了。明明他上了十字架，你为什么说他向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来祷告恳求呢？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了。他上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
我听到牧师说，也是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神是能够救他免死。
嗯。
神并没有，但是神并没有说就真正的说让他免死。这个他这只是说只定义了这个神是能救他免死。
对。塔牧师希腊文实在不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要尊敬他了，因为他还是长辈了啊。我相信他的解释是不对的，因为呢，明明经文是这么说的，这个翻译没有错的，没有错的。
师牧师也是，就是师牧师每次我们审查的时候，他也引用这一段
啊。你知道，其实重点的是，在他道成肉身的日子里，在那边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不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是他在地上的日子为我们祷告。他向谁祷告？ 他向那一位能救他免死的主来祷告，并不是表示说在那边求主救他免死。救他免死的主是描述主的全能。
谭昌龙牧师就是这么认为，就是说这个主是得把这个主的定义是说能救他免死。
对了，
耶稣求的并不是说能免他死。
对嘛？所以不是在客西马尼园那个祷告，因为在客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主耶稣没有说。他祷告很清楚嘛，对不对？若是这个杯能够，对，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这个不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如果说这是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而主耶稣并不是在求免他死，那就跟您就回到福音书里面，你又发现又有问题了，对不对？那其实重点在于这里所讲的，不是说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他在地上的日子。不断的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和恳求，恳求神应允了什么？应允了救赎我们的祷告，他的祷告应允了他的祷告。对了，那他为我们祷告，他这里应允的祷告显然不是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他神没有应允，这里所指的是其他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那为什么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因为刚才讲到大祭司的职务啊，讲到这个为我们啊，是为了我们代求嘛，是不是？对不对？理当为百姓和自己，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罪，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代求嘛，他是为我们的罪来代求啊。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是为我们的罪代求，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为我们的罪还在代求啊，没有间断。好，所以呢，啊，为什么刚刚啊想到说要啊？要提就是呀，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如果以为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真的会困住，我们真的会说好像跟我们读的福音书的结果不一样啊。所以很可能谭牧师说的是对的，我读错了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在那个宇宙光那个给他们上了好几个月的希伯来书里面啊，有一些的地方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为什么那么说，可能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不过我想要啊讲清楚的一点就是说，这里讲的是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不是为他祷告啊，为他自己啊，不是为他自己。因为大祭司为百姓和他自己的罪祷告，是因为在人间所拣选的大祭司自己也是罪人，但是主耶稣不是罪人，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祷告都蒙了应允，没有一个没有蒙应允的啊，都蒙了应允。所以这里所讲的因他的虔诚因他的敬畏呢蒙了应允啊，这祷告和恳求向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来为我们代求啊，来为我们代求，而他的代求都蒙了应允。好，希望这一段呢能够啊就清呀澄清一下。
我记得在那个应该是你的学术里面，就是说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证明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如果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神就必然赦免我们的一切不义。就是说意思好像是我在这里这段圣经touch我的很深的touch我，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去向神认罪神就赦免我们，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还包括到今天他在为我们在那里恳求祷告，因为是他的敬畏他的虔诚，
是的，
然后听了我们的祷告，
是的。神之所以赦免我们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
是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的罪神就赦免。
那雅各书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是，他那里所省略的就是神必然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嘛，啊，所以我们因为有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中保，我们跟神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的代求跟他所献上的宝血就有功效，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那我们如果把中间这个省略了的话，就变成就是说是我们的 credit 啊，是我们认了，那我们就 deserve 啊神的赦免。其实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因为有主耶稣所扮演的角色才有可能得到赦免，就是这样呀。Yeah。所以当然他那里没有讲那么详细，但是可能他也不需要在那里，他不需要啊讲这么详细。
这是前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前提。
要，
我们只是站在这个前提的位置上。
要，要，要。是了，是了。那如果他认为这个前提已经知道，他就没有提了。因为没有提，我们就以为没有的话，那就那种差别就很大了呀。Yeah。 好 ，OK， 那我们带着痛哭与眼泪，向那能救他免死的主献上祷告与恳求。啊，那他为他自己祷告是什么？求神成全他的旨意嘛，是不是？啊，那第二个，他为他自己祷告，求神救他免死。那我们知道这里他神没有应许。但是他也为所有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这个是神是应允的，是吧？好 ，OK， 好。那所以我们想，他刚来那里说希伯来书所指的多半是第三个啊，第三个。好，那啊这里已经讲过了。OK， 哦，谢谢，谢谢。OK， 啊，我有中文的吧 ？OK， 好，那他既得以完全，好啊，也许有人就会问，或者慕道的朋友会问说，他既然都没有犯罪，他怎么能够知道说我们这一些犯了罪的人，在罪里面挣扎的人是怎么样啊？那刚才讲到说，是也许神他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思想，神凡事都能，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这种平常的人啊，所的困境啊，这个面临的困境啊。可是呢，他所经过的这一些的苦难啊，不只是他的死亡啊。而是不只是这个死在十字架上，而是他在承担我们的罪的时候呢，他是把我们的所有的每一个罪人所会面对的这一些的困境呢，他其实都承担在他的身上承担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也是因为他经历过最难承担的苦难，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一位诚然圣洁、完全没有瑕疵的神来到我们中间，并且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犯罪，却被人用最残酷的刑罚，处最严厉的刑的这个极刑哈。这个就是神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能够他怎么样让我们明白说他理解我们的困难，他能够体恤我们的难处。那其实呢，我觉得神用不同的方式好像要帮助我们，好像帮助我们来了解说他真是能够体会我们的困难。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种的痛苦，我们因为形象很容易捕捉，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说，哦，神用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种苦难，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那个苦心，能够相信说主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 在另外一个地方，圣经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描述神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七节，是不是？就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讲到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圣灵也体恤我们的软弱，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那在那里讲到的那种软弱，就是那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一种，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赎，还是这个旧的身体，还是这个旧的身体啊，还没有得救赎，但是我们的灵已经被重新创造，已经是新的灵在我们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领受那新的灵作为以后得基业的凭据。好，但是身体还是一样。那在这样的困境里，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有很多的挣扎。那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七章那里讲得很清楚。那在圣灵看我们处在这种处境底下，他又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他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光景里面，没有一次就干脆灵也是新的，身体也是新的，干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同时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就全新了。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这么做，做一半给我们新的灵，然后留着这个老旧的身体给我们，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灵明白，他鉴察神的心，他知道。然后呢，看到我们在这样一个困境里面，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有时候我在想，我想幻想，幻想遐想，宇宙中有一声叹息，圣灵在宇宙中发出一声叹息，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啊，我就觉得是哦，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灵说不出的叹息啊，来为我们祷告。是啊，是，接下去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啊得益处。好，在这里面其实保罗在跟我们讲啊一个很怎么讲呢，一个奥秘啊，一个奥秘，就是是的，神的心意是留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在一个留我们在苦难里面，叹息劳苦嘛，留我们在苦难里面，神有他的目的，人很难接受，因为人之所以寻求神，往往是为了要脱离苦难，要脱离苦难。当我们找到这位真神，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的独生爱子，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把我们留在这地上，没有把我们带脱离苦难。那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失业了，但是呢神，哎，我相信主以后他为我找到工作，那我的心里就满足了，可是那还是没有脱离苦难啊，是不是？苦难就是有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面，你新造的灵在一个受苦受创伤的一个世界里面，你有一种很深的无力，好像有一种面对这个世界的无力感，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深的无力感，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无力感，有些时候这种无力感在什么时候体会最深刻，你到医院去探望一位你所爱的弟兄或者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姊妹病很重，我们有一位姊妹，有一对弟兄姊妹刚回国去不到一年，孩子很小，姊妹在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突然检查出有癌症，而且第四期，然后在我们知道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回天家。 在那种情况底下，你觉得你好像生活在一个很深的无力感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人面对疾病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或者是到医院去，你就可以感觉到这种的无力感。不管他曾经叱咤风云，不管他有多少的财富，不管他有多少的这个精彩的人生的故事，他是走到那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神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神在我们中间，在他的百姓中间有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跟这个世界一同来承担苦难。那我们问为什么？那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不同？如果信主跟不信主的人要一同承担苦难，那有什么不同？如果是用传统的宗教观念这种交换的观念，那真是没什么不同。意思就是说，那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好像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信耶稣还是要跟这个世界一同承担苦难，那有什么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甚至坏处更大啊！别人可以走歪路，我们还不能走歪路，是吧？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一同承担苦难，是因为我们跟其他的人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有承担苦难的能力跟盼望。这个盼望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彼得前书整卷书在讲到盼望跟信心都是从基督而来啊。当时的信徒都在苦难里面了，不信主日子还过得好一点，这样子那彼得怎么安慰那一些在苦难里面的基督徒？好像信主比不信主日子还难过，你怎么去安慰那一些人？彼得前书，哎呀，真是了不起。我那时候我正好这几个月在教会就是讲彼得前书，我当时觉得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果是我在当时彼得那个时候的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我真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别人，我自己可能信心都很软弱，都很软弱啊。像希伯来书后面讲到有些人家业被抢啊，这些啊，那彼得讲到你们要彼此要有一个要体恤人啊，要体恤人。那彼得讲的那个体恤呢，不是那种同情心而已，不是讲到说哎呀这种事情临到你身上啊，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怎么讲很难过啦，我就很同情你，不是这样子而已。彼得讲的那种体恤是当一个人去安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当一个健康的人去安慰一个生病的人的时候，这个健康的人他也认识到他也可能随时生这个病啊，就像瘟疫在横行的时候，一个人去慰问一个生病的人，他心里有数，就是说明天可能就是我，这一种的连续是不一样的，这种的连续是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彼得也好，他们讲到连续，讲到说你去陪伴那些家业被抢的人，那些去陪伴的人的心态跟我们今天去陪伴失业的人是不一样的。他去陪伴是想也许明天就轮到我了，也许明天我的家业就被抢了，这一种的同情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情心。这一种就是说现在临到你身上的事情可能下一刻可能明天就临到我身上了，这一种是完全不同的同情心。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同情心，我们可能去安慰人就很不一样。那保罗所讲的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是不是你经历了这样子的苦难，你们就能够啊转过身来，你们能够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啊。那他又换一个角度了，就是说那经过了苦难以后，我们反而更能够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所以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知道啊，他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真是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主耶稣就是来做这个榜样，他先走一次，让我们知道说他也走过这样子的道路啊。那我们的所受的苦难他是理解的啊，他是理解的啊。 好的，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们写的书信里面有一项是非常强人所难的，就是喜乐。喜乐，保罗在监牢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他在牢里面，地牢里面，还不是今天这种牢房，地牢里面，然后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哇，怎么可能呢？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你们要大大的喜乐。你说什么？是不是？你说什么？彼得说，你们呢，就因为认识主，所以你们有这种说不出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他的对象在受苦，在受苦，那这些使徒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在那一种的环境底下，他们不但告诉别人你要大大的喜乐，他们真的是喜乐。他们为什么？为什么？盼望，盼望什么？主耶稣随时要回来。今天我们失去最大的是这一点，主耶稣随时要回来。今天我们生活要有能力，我们信心要能够坚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主耶稣帮我解决问题，这个盼望恐怕是有点一厢情愿。真正有根基神的应许，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主耶稣随时要回来。虽然他2000年了还没有回来，我相信他还是有可能明天就回来。这个是我们要去揣摩去思想。当你把这句话想到心里面去，你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当你想到主耶稣随时会回来，彼得整卷书，彼得前书，他就是要这样子鼓励那边的弟兄姊妹。是啊，你是很苦啊，但是他说你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顺服一切的制度，顺服掌权了。他不要基督徒搞革命，你要顺服。那很多人就不服气，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解经呢，常常是本末倒置，把规则当作怎么讲？以例外来反规则了啊！神其实要基督徒顺服的，顺服什么制度都顺服。你在这个社会制度是有奴隶制度的，那结果你做了奴隶，你就是做。神没有说你要改革，你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虽然那是违反神的心意的。人类和社会很多的制度都是违反神的心意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说你们要起来革命。这一点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接受。神要我们在什么制度底下，就跟那个制度底下的人一起受苦。今天我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很多的牧师没办法接受这一点，没办法接受这一点。你就是要跟在那个制度底下的人一起受苩啊！主快回来了，一切都会改变。这是彼得勉励的一个重点。所以要回答永波的一个问题，盼望在于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好时间差不多了，我想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个